话说在古印度的一个小国，最近呢，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时常在议论一个人。议论一个什么人？按照老百姓的说法，这是个仙人，有仙术啊。有那打柴的或者说打猎的就跟大伙讲说，前些日子我们进山了，哎，你们都想象不到，我们遇见一个仙人呢。这位长什么模样我们没看见，但是在那半山腰上有一山洞，就那山洞也不知道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开凿的，总而言之就悬在半山腰上。你说旁边也没有道也没有路，哎，这主是怎么上去的？要不是仙人会腾云驾雾，想必是上不去。每天晚上的子时，就打这山洞里射出两道光芒，直照天庭。我们刚开始也不信，后来我们好心儿，到底要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呢？是神兽啊，还是有什么野兽啊，还是什么野人呢？我们几个人仗着胆子就去了。深更半夜我们发现了，感情不是神兽，是个人，有胳膊有腿有脑袋的一个大活人。就在这个大活人的两只眼睛当中射出来这两道光芒。各位，千里眼你们听说过没有？我以前是听说过没见过，这回看见真身了，这就是千里眼下界，这就是神仙呢。离死不远的深山里面有神仙，各位，你们要有什么事儿，咱赶紧求神仙。咱常听人说求神仙是有求必应啊。大伙儿一听，哦，这是真的吗？有跟着一块去的就说了，没错，真真的，我们好几个人都看见了，吓得我们连大气儿都没敢喘，然后我们没事就跑回来了。哇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伙是信以为真。这事儿传来传去，就传到王宫，传到国王的耳朵里了。国王一听，什么？离死不远的大山当中住着个仙人，有千里眼，据说这两只眼睛能穿透一切障碍，能够看到埋在地下的各种宝物。哎呀，我要是把这仙人请到王宫当中为我所用，一问他哪儿有宝贝哪儿有宝贝，他跟我一讲，我们到那儿一挖，到那时我的国家富有四海，子民千千万，周围的小国都来依附于我，那我就是霸主啊，我就可以一统天下呀。要是把这仙人请过来为我所用，不说这霸业可成，至少就这位仙人可以抵万军呢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我怎么能够让这仙人为我所用，愿意离开高山投到我的麾下呢？诸位爱卿，你们哪一位有这种本事能够说服仙人为我所用啊？大伙儿一听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，谁也没办法，别说能不能说服仙人，就一听说仙人住那地儿，我们就去不了，我们又没长翅膀，我们又不会脚驾祥云，那半山腰我们怎么上去？别爬到半道我们再摔死了。仙人没说服我们，自己先见了阎王，划不来，这事儿办不了。所以国王连问数声无人应答，哟，这国王可很不高兴啊，心里话说，我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，平时你们一个个喝胸脯拍的啪啪直响，溜须捧圣，净说拜年嗑了啊，合着都是假的，一个个自比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缺了你们玩不转，关键时刻让你们办事没有一个能站出来的，窝囊废废物，啪啪直拍桌子。 大伙谁也不敢吱声。正这个时候，离着国王最近有一大臣往前一步，一躬扫地：“大王，臣下有办法。”哟，国王一听很高兴，看来还行，我手下这些人啊不都是酒囊饭袋，你看见没有，有一个敢接这差事的，证明啊我手下也有高人。快说，你有何种办法能够让先人为我所用？这主刚想说，可回头一看，大伙都抻着脖子，竖着耳朵，瞪着眼睛，想听这主有什么高招。所以这主啊，这话刚想说，又咽回去了：“大王，臣下不便明示。”那意思，这么多人，我不能讲。法不传六耳，这事儿啊我单独跟您说。国王一听心领神会，一摆手：“你们都退了出去。”把大伙都撵走了，就把这位留下来了。一看周围没人了，国王这才问：“这回你可以说了吧，究竟你有何妙计？”回大王：“自古以来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，即便仙人不缺钱花，不重名利，但是凡人大多重视这两样啊。我们可以啊挂出一张告示，说哪一个人若能进得仙山，见得仙人，可获下赏，就是下等赏。倘乎进得深山，见得仙人，取回仙人二目，可获中赏。如若能请回仙人为大王所用，可受上赏。”那位说这大臣什么意思？他劝这国王多拿黄金。老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，咱呢列三个等级，倘乎这主要是能把这仙人请来为大王您所用，咱给头等赏，用白话文说一等奖。倘乎没请得仙人，这仙人不是千里眼吗？要是能把这两只眼睛带回来，大王您拿着它也可以呀，目览十方，就给这种人呢二等奖。倘乎这个也没办成，他只是能见到仙人，给我们把这个路线探明白，怎么去怎么来，我们给他三等奖。其实翻译成现代话，哎，就这意思。国王一想，对呀，我是国王啊，富有四海，那宝库里面有的是金银财宝，我还在乎这点钱吗？这叫啊先投入后产出啊。国王心里面明白，要想霸业得成，必须得有人呐，这人是关键，所以舍得告示贴出去了。哎，您还别说，还真有人自告奋勇，而且这人还不少，有人给拢了拢，一共啊有100位，这100位的勇士都进山了。那又说，那结果怎么样？不瞒您说，这100位去完之后是因空信秒，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。国王一想，看来这些人呢可能是够呛了，要不然早就回来了，你这么长时间怎么还没消息？正跟着发愁呢，有人撒脚如飞进来禀报：“回大王，好事儿，有一个勇士回来了。”哟，国王一看有门，快请，搭了个请字。这个勇士汤汤汤汤迈大步走进来，扑通往地上一跪：“参见大王，免礼平身。”国王打心眼里面喜欢这大汉，为什么？这叫爱屋及乌，既然你能去得了又能回得来，势必你能看见仙人，最次最次你能把这个路线摸清楚，要不然你怎么敢回来呢？所以国王就喜欢他，来呀，给勇士赐座，让他坐下说话。这大汉呢也没客气，给以 子，哎，那我就坐。往那儿一坐，就跟国王汇报，说大王啊，我啊是九死一生啊，差一差我把命就扔到山里面，其中艰辛我就不给大王您细说了。我这人呢说话简单，弯弓射箭照直崩，那没用的我就不讲了。国王一听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挑主要的说，到底怎么样，有没有见到仙人？回大王，我见到了。仙人如何回答？是否愿意出山福报于我？大王，仙人看破名利，不愿意出山。国王一听，这心当时凉半截，哟，不愿意出来。那后来，回大王，当时啊，我是好话说尽，这位仙人也不愿意出山。我一想，既然仙人不愿意福保大王，倘乎有一天他要福保旁人，不就会给大王的江山带来危险吗？既然他不愿意福保大王，我把心一横，一咬牙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把这仙人呢给宰了。那位说，这怎么仙人他还能给宰了呢？这仙人不都有金刚不坏之身，长生不老之术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原本这个人呢是个凡人，凡夫俗子，血肉之躯。后来这位是进山学道，搁那儿修炼仙术，结果呢修炼成半个仙人，还没得道成仙呢，刚练了一半。至于说千里眼这事儿，那是假的，那是以讹传讹。那些猎人呢，闲的没事儿跟那编巴，怕别人瞧不起他们，哎，跟那炫耀捕风捉影，根本就没有那么八宗事儿。至于半山腰当中说那两只眼睛烁烁放光，那不是这仙人，那是恶狼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要不然他怎么能把这仙人给宰了呢？非但把这仙人宰了，而且就见这大汉把随身带着长条包袱解下来，把这包袱打开，国王往下一看，哗，血丝呼啦，两个人的眼球。就见这大汉说了，大王，我已把仙人的双眼带回来了。国王一看，不亚于万丈高楼一脚登空，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，这心呢彻底凉了。两旁的这些大臣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过来，大王，大王，您怎么了？哎，完了，看来啊，我的想法全泡汤了呀。之所以希望仙人呢常驻我国，是因为啊，他能够看到地下的宝藏，现在毁了他的双眼，你光有这眼球搁这放着，你说还有什么用啊？我岂不是痛失一员良将？哎，完了！大伙儿一听，哎，可不是吗？你光整这俩眼球来，这不是废物吗？大伙儿啊，也是暗自神伤。说到这儿啊，我们来总结两句，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蠢人，他们见到修头陀苦行的出家人在山林旷野当中或者坟地里休息，觉得这些人呢过得太苦了，生拉硬拽把这些人拉到自己家里，以种种的财物进行供养，其结果是怎么样？出家人无法修行头陀苦行，甚至毁破戒法，使他们不能够成就道果。就好比修行人失去了道眼，就和国家的这些大臣毁坏这仙人的双眼是一个道理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问了，说什么叫头陀苦行啊？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啊，觉得佛教既不主张苦行，也不主张纵欲。说到苦行，往往认为是外道的修行方式，其实不然，佛教也提倡苦行。 翻开三藏典籍，你会发现有许多的经论都有关于头陀行的介绍。也许有人会认为，在当今的这个时代，物质水平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再来说头陀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学佛是为了脱生死，作为与了生死相适应的生活方式，头陀行永远是不会过时的。佛法的流传分为正法、相法和末法三个时期。正法时修行者颇多，得道者也颇多，而进入相法和末法以后，成道者日益减少。究其原因是什么呢？各位在阅读历代高僧传记当中会发现，古人重视的是修道，而今人重视的是享受。古人能为法以苦为乐，而今人不耐劳苦，不甘寂寞。由此可见，秉持苦行的精神，乃至修习头陀行，是对修正佛法有着重要意义的。头陀行是佛祖最初啊为弟子们制定的生活规范。僧团成立之始，五比丘向佛祖提问，说我们应该穿何衣，吃何食，住何处，患病如何医治呢？当时佛祖的回答是，应着粪扫衣，常起食，树下坐，患病则食腐烂药。这些方式又称之为行四依，以此修行能安住于不贪爱无执着的生活。虽然后来佛祖又开许三依、百依、长依、僧食等等种种方便，但僧尼受戒时还要依照四依法，以显示头陀行的重要。所谓的四依法是四条标准。第一，叫依法不依人。法是经典，倘乎有一个人说他是多么多么大的名气的人，这种人说法我们能不能相信呢？或者有人说正得阿罗汉果的人给我们来说法，倘乎他说的和经上讲的不一样，我们就不能相信。菩萨来讲经，法身菩萨来讲经，如果跟经典上的不对应，也不能相信。佛来讲经，诸位要记住，佛佛道同，今佛无异于古佛，讲的一定是一样的。今佛跟古佛讲的不一样，那么这个佛就不是真佛，大概是魔王变现的，来欺骗我们。所以一定要懂得依法不依人，这一点是很关键的。我们接受佛祖的教诲，可以向法师质疑。你有怀疑的时候，你可以问说，法师，你说的这个法是根据哪一部经的经文讲的？佛有没有说过？佛要是没有说过，我们就不接受。他得有依据，不能随随便便可以说。这是说明经典的重要，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第二条教我们依义不依语，要依经典讲的意思，至于语言多语言少，深说还是浅说是没有关系的，只要意思讲得不错就可以了。佛灭后1000年，佛经传入中国，传到中国来必须要把印度的梵文翻译成中国文字，同样一个原本，经由不同的人翻译就会有不同的版本。金刚经就有6个译本，6个人翻译不可能都一样，那么这6个本子都传下来了，我们要接受哪个本子呢？6个本子翻的都不错，都很好，这就是依义不依语。我们可以在6个本子里面任选1本来修学，都是正确的，都没有问题。依智不依时，智是圣人的智慧，乃从无我的大智和同体的大悲当中产生，所以凡有自我中心，不论为己为人， 乃至于为一切众生，不论大我、小我、泛我、神我、个别的我和全体的我，都不能够产生真正的智慧。智慧是客观的现象，没有主观的中心，只有运作的功能，没有主体的中心。如果与此相悖，就不是名师。最后是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。什么叫了义？什么叫不了义？简单点说，对于我们现在眼前有利益的，就是了义。这个经再好、再深、再广，学了没有用，或者说用不上，这叫不了义，就是现在人所讲的所学非所用。学了立刻就管用，学了立刻就得好处，这叫了义。好处里面最胜殊的就是脱离六道轮回，这叫真实了义。如果我们学了这部经典，这个经典不能够帮我们脱离三界六道，学了之后还要搞六道轮回，这叫不了义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一法。刚才我们讲到了一，提到了粪扫衣，僧尼可以拥有的衣服主要是三衣。哪三衣呀？粪扫衣，它是由世人所丢弃的零碎的布头拼接而成的一种衣服。那么这种衣服的好处，既容易得到，又不会引起贪念，从修道的角度来说，的确有很深的意义。此外还讲究三衣，第一个叫吉穗衣，入王宫时候所穿的，也有不同的品级。第二个叫中邪衣，集体活动的时候穿的。还有一个叫下衣，平时走路或者干活时候穿的这种衣服。至于头陀行者的住处，一般只能在以下几个地方。一，阿兰惹处，就是相对于村庄而言，远离城市的那些山林旷野。第二个，种间座。印度啊，有临葬的习俗，山林旷野当中随处可见死尸，与死尸同住有益于道念增长。第三，树下座。树下与佛教的修行关系非常密切。再有就是陆地座，这个陆啊，说的是露天的露，它要比树下有阴凉更为的艰苦。最后一种就是随坐，随处而坐，随遇而安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关于头陀苦行，我们今天就先简单的给您说到这儿。